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 大这个 App 上每日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亲身经历、亲身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想分享的话，欢迎到 App Store 上面下载 Mini 大 MINIDOT。 那本周呢是那个，这周末是那个选举日，大家记得要出门投票选举，或者是说不出门投票选举也是我们的自由。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分享咯。好，这个本周呢是一个好的天气吗？不确定其他地方天气如何。那今天也是台湾的县市长跟地方议员的选举，所以还有公投，所以如果这个听到的 podcast 的时候还有机会的话，你也想表达自己意见，记得可以出门走走。好，那本周呢刚好也是西方的比较算是仅次于 Christmas 的一个重要节日 Thanksgiving， 在上周的周四，所以这周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想对哪些人事物表达感谢。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说真的，读研究所是个烧钱又花时间的决定，感谢我妈愿意资助我这段时间的生活费。然后当我跟阿姨和阿妈吵起来的时候，她总是夹在中间很难做人，总想着帮两边都说些好话，但最后好像两边都不讨好。有时候会怨对她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反抗阿妈，或是为什么不狠下心来跟我一起搬出去，但这就是她的温柔吧。还有想对研究所同学们两位教授说声谢谢，我是个容易焦虑，焦虑时又容易胡言乱语的家伙，他们真的非常的包容我，就算有时候我语无伦次或是讲一些奇怪的话，他们都会笑笑带过，甚至鼓励我放轻松放慢说。有时候真的很感慨，我到底是何德何能可以遇到这样一群人呢？身旁有一群包容自己的人啊，真的是一种很难得的幸福。我让我回想起这个研究所时代，因为我求学时期啊，我家里的资源太完整了，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自己觉得自己有点不知轻重，所以我到研究所后半期的时候读了有点乱七八糟的。所以回想起来那一阵子支持我，对我不离不弃，然后让我可以顺利过关，陪伴我那些人，真的是也要跟他们说声感谢。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想说感谢的有三个人。一，我的妹妹。我的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离异，跟着妈妈的时候生活其实非常的辛苦。还记得以前妈妈白天在睡觉，下午出门上班，所以常常都是我带着妹妹出去吃饭。一个六岁小孩带着五岁小小孩牵手觅食的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心疼。也因为这样相依为命，我的妹妹是我最大的依靠，像姐姐又像妹妹，也是最好的朋友，总是无条件的支持我、爱我，在我最低潮的时候拉我一把，感谢人生有她才有现在的我。二，我妹妹的小孩，未满三岁的小宝贝，你让我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括号还有耐心）和爱一个人可以如此纯粹，和你相处的每一刻都如此幸福，是你让我知道活着还是很美好的（括号）。但我还是很期待爱情的美好啦。三，前男友，这会让我确认我的理想型，但缺点是标准太高了啦。这个，所以那个前男友是理想型吗？或者呢，他是反例，才知道呢，这位点友自己的标准很高。下位点友想感谢的对象，他说，很多很多在法国期间遇到好心的朋友的陪伴帮忙，丰富我的生活。我失恋，他一起聊天， 聊那无缘的另一半陪我练习面试的朋友，带出产分我吃的导游朋友，听我谈心哭泣的朋友，真的好喜欢他们。现在我故意不跟他们联络，怕太想念他们会很难受。等到心没有那么痛的时候，再跟他们联络。还有大叔，这大约5年间，我在难过的时候他都在，但我开心的时候他都不在，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认真喜欢我，还是喜欢当长腿叔叔。大叔怕我被神经质教授暴骂，会路过我上课跟教授打招呼，然后听下我上课再离开。生病也会打电话或接种（括号虽然大部分我都拒绝），知道我考试不好，他会直接去学校找我。我哭时会想办法逗我笑，心情不好传讯息给他，他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但闲聊就回很慢或不回。他因为我开始在用 IG，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暧昧探视，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却是很短暂。没想到我突然回国结束这段感情，但还是很感谢他的陪伴。跟他在一起多半的时间，感觉很有安全感、安心、不孤单。如果说有一个人啊，都能够在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但是开心的时候反而都不在。我还真的蛮害怕其他是怎么办到的。那或许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一直都他在，只是难过的时候他那个贴心，让我们这位点友感受到特别的深刻。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一个蛮长的故事哦。他最想感谢的人是妈妈。当初妈妈是一位乡下来的大姑娘，她不识字，不懂大道理，生下2个小孩。大概我快5岁时，爸爸生病了，病逝了。几个长辈说法不一（括号病因众说纷纭，病因我长大后苦寻无果）。当时我还小，上头有一位姐姐，也只大我3岁。爸爸（括号排行老大）过世后，当时的大家庭开始大小眼。纷纷逼迫妈妈改嫁，或是逼迫滚回娘家。叔叔婶婶们当时没有人有小孩，非常之看不起妈妈跟孩子（括号也有叔叔可怜我们，却被迫一起看不起我妈）。当时家境很差，父俱在（括号爷爷赌债）。家里的长辈们都在自家开的皮鞋工厂工作，也要求小朋友（括号我跟我姐）。起床后跟大人们一起工作到半夜（括号简单的工作）。我很贪玩，看到邻居的小孩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也忍不住没有去帮家里工作，跑出去玩。记得有一次，我又跑出去玩，没帮家里工作，在外面玩了几个小时之后，畏畏缩缩的回家，以为会像以往挨棍子加责骂（括号当然不是只有一次）。没想到。某些婶婶叔叔觉得孩子太皮了（括号不想尊称），不帮家里工作，不给了大教训不行。大权在握了他们，于是将我要求五花大绑的，把我绑在人来人往的马路电线杆下面。那些叔叔婶婶要求，包含我妈，总共7位大人（括号不含聘的师傅工），人人必须要至少痛打痛骂一棍子起跳，教训这孩子。谁都不能漏，轮流来。这时，人来人往，师傅工、邻居、路人都看着。我妈是最后一位上场，她哭红着眼睛，含糊的打了一棍，嘴巴互相念着，啜泣着帮我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括号叔婶也不敢令我妈打得太轻），很多人看着。我当时也哭，但不是被打哭或是骂哭，而是觉得心痛的哭了。我觉得妈妈的心比我身上淤青的棍伤还痛。家里后面因为某些见不人的因素（括号保险金），加上全家都很努力协商债主们把债务还清了（括号总共借多少我不知道，但还了快2000万）。债务还清后，掌财政权的叔叔婶婶们拿着不知道哪来的钱（括号号称自己的存款），各自买了房子。搬出工厂去新家住，最后留下没有掌财大权的小叔，还有我妈、我姐、我公司人，住在大家都搬走的工厂里面（ 括号，当然工厂还在完也停工了。妈妈不识字，打着各种临时工，没有门路，娘家也不许她回去，兢兢业业的把我跟姐姐抚养长大。也许在这一路上受到不少人的帮忙跟恩惠，但我心里，我妈永远是第一位。#妈妈，我真的很爱您。这个每次看到像不少点友啊，都有很算是很努力成长的这个过程，我都会觉得我自己相对起来就是温室里的小草啊。真的在这边也要感谢啊，一路从小保护我到大的家啊，同时也感谢就是长大之后那个离开温室之后让我任性妄为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上一段感情结束的匆忙，说好的冷静期，不知道怎么的，冷静冷静就冷静成了两条平行线。戴佩妮的街角祝福是那个年代分手时第一名的点播。在我们都喜欢的那家锅烧面的对面，看你带着口中的好朋友亲密的用餐，于是在对接拨了电话给你。你打开电话看，再默默的放入口袋。那天之后，冷静期讯号结束，一段三年的感情也这样告吹。失恋的痛，在前几年来来回回藕断丝连中。偶尔你回来拿你的摄影机，偶尔我去拿回我的书，来来回回藕断丝连，直到我们各自都幸福，心动过后返回人生正轨。再度因为工作而联络上，跟一起共事了半年。前年圣诞节，你这位年节好友又跳了出来，圣诞节快乐，以及对不起。你说，十多年了，终于等到你的道歉，而道歉的背后是后会无期。我们从此以后便是真的断联。谢谢你，欠我的道歉我收下了，欠你的温柔。就用你放的那张 CD 抵押，不用还了。你没有欠他温柔啊，当然不用还。下位点友的分享哦，好久不见他了，欢迎回来。他这么写着：感谢的人事物来着，要写什么好呢？潜水潜了好久，偶尔也会想写点什么。虽然想谢的人很多，但不想像林俊杰那样说什么"我写歌"，单眼皮还那么矫情啊！妈的，括号一次得罪好多人。也许我个头一点，可能会平衡一点。人的话，最近需要感谢的蛮多的。括号陈思，有替我送礼物的人，我还欠杯星巴克；有约我打电动的人，让我觉得不孤单；有愿意当我学生的人，那我多日自信。光是有人愿意找我讲话就足够感恩了吧，括号末啊。还有在各大媒体上看见的那些撞死三宝的驾驶，谢谢你们对这个社会多添了几分平静。有些人是不该上路的，谢谢你们让他上路。那些人就是适合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括号合掌。是的话，我可能要谢谢今年所发生那些难过的事情，如家人的吵架、离世、至亲的不见与再见，让我知道平凡是如此的美好又珍贵。但我最想感谢的事情，大概还是最喜欢的餐厅吧，还没有倒店吧，有够平凡。物的话啊，是一首歌，回声乐团 Echo 被溺爱的渴望 Best and Hazy Rework。 一切已经变了样，为何我依然沉淀在你的汪洋？我想飞翔，却不能驯服自己倔强的翅膀；不再沮丧，却是我面对着你拙劣的伪装。我试着远离，却不能控制自己游移的步伐。最近觉得这首歌很美，有几天都是连续播放度过的。或是上班很干的时候，会听自由发挥的《欢迎光临》，心情会疗愈一点。括号撞生词。准时下班，看的不是能力，而是魄力。 好啦，这位资深点友真的好久没发文了，真的看得起来你的文章还是非常的怀念。其实每次念你的文章都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过程，虽然我都会先事先筛过，然后只是有些文字念起来还是有点抖抖的。好，那关于他最后这句话，其实我蛮有那个共鸣的，因为我待的环境是，我真的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我真正碰到责任制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连那个放假也是非常有弹性，所以每次看到这个身旁的人啊，非常自由自在的休假，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你要在这种环境休假，看的并不是能力，而是你愿意休假的魄力。我是那个没什么魄力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说，他想对所有来到身边的人事物都心怀感恩及敬意。特别的是，我的闺蜜中午同学约我吃饭。实话说，到了某个年纪，身形微发福好像很能理解，毕竟代谢不比20岁。我虽然不是纸片人，但这时候真的就很感恩我的闺蜜最严格的教练，追求外表完美高标准。有段时间，每次跟他碰面，我都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被他碎念我的穿搭细节。美感是天生，魔鬼却藏在细节里。这2年，很多人说我是逆着长，就是越来越年轻。在整个工作场域里，几乎同事们看起来都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只有我，没有人相信我的年纪，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该感谢谁。这些年来一直陪在我身边的闺蜜。尽管有一些个性上的彼此不同，比如他100% 恋爱脑，比如相比之下我相对冷静理智，比如他总是分分合合，比如我不容易爱上谁，我们当然吵过无数次，但总是很快的和好。他启发了我柔情似水的女人面，渐渐的，他的思维也调整如我一般的冷静脑。我曾经从不相信姐妹这种说法，因为在女生的友谊里，多少都隐藏着较劲，谁都不想当公主旁边的猫，谁都不想衬托谁。而我跟她，因为对彼此的了解及珍惜，才能够一直走下去。我们是这么的不同，吵架的时候也想过干脆就此断了，幸而总是还是有想到对方的好，就算偶尔还是会有点小 murmur，但。这才是真实人生啊！那个当公主的猫其实也不错啊 不过，如果说到就是说，常有人说我们相处起来或是交往起来从来不会吵架，这个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所谓的人嘛，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相处啊，就是充满了各种情绪才是真实。好，下一位点友想感谢的是人，他说：“今天想对钢琴老师表示感谢，最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研究巴黎之旅，幸亏今晚我开口问了老师有哪些值得一访。埃菲尔铁塔不用进到塔里面，在地铁口附近就可以拍照。罗浮宫一定要去，拉雪菲神父、墓园、有肖邦。”蒙马特圣心堂、圣女贞德、奥赛博物馆、选午餐米其林餐厅、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公司、书店问卡小姐可以购买明信片、艾米丽咖啡厅、电影《艾米丽异想世界》、咖啡 Procope 咖啡店开幕于1686、迪士尼较远，堡垒过迪士尼地方很大，凡尔赛宫更远。圣米歇尔山要团购票一天的时间，到底有没有时间能够去上面聊到景点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对，所以其实想到巴黎啊，蛮多人应该会直接联想到去摘那个米其林的星星。那最近听朋友说，就是可以试着订订看这个商业午餐，两个好处，第一个比较容易订。因为正统的法餐是要晚上吃，所以商业午餐时间比较短，所以 在正统上来讲应该是晚餐时才是真的发餐，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价钱也比较合理一点，所以可以让你多吃几间。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说2021年的11月某日午夜12点，一通随机的电话牵起一段特殊的友谊。西接电话时人在信义区高级字母饭店附近游荡，微醺的状态，我以为遇到了典型渣男，结果西不是，而且差很多。每次的通话没有设定闹钟，都是两个小时起跳。西与我有个约定，我们不谈感情，只谈事情。我们言语交流如电在运送一般稳定又顺畅。西当了我一整年的树洞，而我当西一整年的生活调剂品。我把所有细腻的心里话一股劲的往树洞倒，而西正处在心无旁骛、冲刺事业的阶段，我的吱吱喳喳成为生动有趣的广播。因过往 M 带给我的心境上的转变，未来一切会如何都很难说。即便如此，今天的我就想谢谢西，本质是个互利合作，不可否认他撑起部分易碎的我，谢谢，真的谢谢。真的算是一个蛮特别的邂逅啊，所以有些时候随机也是一种很棒的缘分。好，下一位点友他说感谢这件事，我想会是我人生中其中一个课题吧，因为理性的我平常除了客套的把谢谢挂在嘴边之外，很少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性到感动的说出谢谢。说到这个客套的谢谢，因为在台湾比较不容易发现，与其说客套啊，我倒觉得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它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那曾经在一些不同的环境待过，当时的这个谢谢，或是麻烦了、辛苦你们了，却成了对方非常无法理解的，刚开始无法理解的沟通方式。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或者用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让我非常用很好的机会跟很好的方式，用很软的身段去加入他们。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生命中所有让我没有长歪的人，特别是带我接近真相的人，我的猫陪我了十几年，难过时抱起来撸几下。现在其中一个老板虽然有一些奇怪的镜头，不过大致上都蛮照顾人的，还可以去邻居的奶奶家吃饭。我的家人付学费很给力，让我在学时几乎不需要半工半读，还能上贵贵的技能课。虽说也有坏的一面，那粉碎性的坏的一面几乎否定了过去的美好，儿时的快乐一瞬间变成假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逆增上缘吧。这个逆增上缘啊，这个看了很多次，我原本想象是另外一个成语，比如说逆增上游，但是应该不是。那后来查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查了一些解释啊。那有一个分享是说，把困境当成逆增上缘。那这个困境当成逆增上缘的原因，是因为在佛法中其实是增上，不是逆增上缘，是逆增上缘。在佛法中的那个增上呢，的意思是表示帮忙，然后有些缘分是从正面来帮助人，所以称为顺增上缘。然后另外一种缘分呢，是用打击的来帮助别人，就称为叫做逆增上缘。对，然后这个解释还是有点难懂。然后我又看到另外一种解释是，他用四段话去解释逆增上缘。这四段话是：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最后一件事情是已经结束了，就已经结束了。这个回来 这会让我想到这个是不是天人 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好，逆增上缘。好，这今天让我多学了、一段话。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是这么写着 Happy Thanksgiving。 今天一场线上会议结束后，客户在遥远另外一端说了一句，当下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感恩节到了。过去这一年来，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工作上也迎来了许多新挑战。高强度与高压的工作内容常常让我喘不过气。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梦里面都在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不容易。在那段时间里，柳就是港湾中的那座灯塔，不论外头风雨多大，总是光芒会照亮黑暗，引导我回到安心的港口。很感谢生命中有这样一位温柔、成熟又有智慧的人陪伴。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啊。刘总总是这么说，没有，你会在我低落的时候给我打气，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建议，会在我伤心的时候给我安慰，总会在我需要你的时候陪着我。柳是一个心思细腻、温柔又温暖、成熟又有智慧的人。当你跟这样的人相处久了，在潜移默化之中，你会变得更好。我也不例外的学到许多。细数这一年来的收获，绝大部分美好的事物都跟柳有关。所以想在这天好好对柳说，很感谢生命中有你的出现。就是就是周四的时候，就是参加了个 Thanksgiving lunch，然后听主持人说，感恩节的起源呢是西方进入美国新大陆稳定之后他们在感恩这块土地不再充斥了那么多杀来杀去。当场呢，听到这段话其实是笑出来了。不过我觉得这是因为已经成为历史了，才有笑的余裕。说到这个历史啊，让我想到昨天在看一段动画，那个动画故事里面有一种恶魔呢，它可以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某一刻。所以那个主角们就是体验到这种无限时间的恐惧。所以呢，我现在想感谢的是，时间是流动的，好的坏的呢，至少呢都能到未来呢，就是一个希望。好，那今天所有故事的分享都到这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 podcast。那如果记得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 Bus 跟 Spotify 上面订阅我们。那另外也是，如果你有朋友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啊，欢迎推荐他们听这个 podcast，因为这个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听听有人说话，就像刚刚有位点友说的，就是有个人可能就是随便讲讲话，你就放松听，然后好好的休息。好，那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好，这个最后这一段还是想再另一段这个感谢的分享啊，他是这么写的，这位点友，他说感谢老天让我生活在自由台湾，民主自由无价，感谢父母带我来到这个世上，给我健全的身体，也给我满满的爱，感谢在我人生中最低谷时拉我一把的你，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也促使我把这份善不断的延续下去。感谢那些不看好我的人，让我更虚心的检讨自己，也让我成长茁壮。感谢无论何时何处何地，都能够不放弃我们的友谊的朋友们，有你们真好。感谢自己还在人生这条路上，还没放弃，继续前行。好，所以这个，因为今天就是选举日嘛，所以真的也是同样的感谢啦，因为，选举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微妙，因为从小就是在这个，我算是成长在那种剧烈变化期，所以小时候就是常看到很多不同的体制，很多不同的意见冲撞，选举不公还是什么的，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以前的选举发生的状况可能会不会比现在更离奇啊？不一定，因为现在可能比较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以前可能大家会有一些 更神奇的手段，在那么在更早更早之前。所以我从小其实是这个选举来讲有一点真的是有这样讲不知道对或不对，但我觉得有可能可以用这比喻，就是有点像是祭典，有点像是节庆。因为每到选举的时候投完票啊就开着电视，那个电视是很少，因为我家就是顾虑到我小时候视力不好，所以我家电视都是会关着，所以只有选举那一天啊，就是或是台风天，那个电视是都一直开着，那就想看最新的讯息。所以我记得就是每到下午在两三点之后开始那个选票啊，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在电视里面看到，然后各台啊在分析讨论啊，然后报票况。所以对我来说选举真的是一个小时候真的好想好想参与的一种节庆跟祭典的感觉。那但是我必须说身为一个有责任也有义务的国民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尽过我的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国民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尽过我的义务。因为我开始有投票权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我的户籍地，所以每次到选举的时候爸妈都跟我说哎呀不用回来啊，要考试了不用回来，那个选跟选谁都无所谓，那个没关系，然后每次都阻止我回去。所以我在学生时期毕竟就是拿人手软嘛，那的确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那个交通费其实也是不便宜，那真的也是快接近考试了，那个要临时抱一下佛脚，所以我都算是那种就是待在宿舍里面然后看着大家都回家投票，然后是那种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投过票的人。所以不但学生时期还没投过票，那开始工作之后因为很常碰到那个选举时间就是接近快过年了，所以家里面也跟我说你不用回来了。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拖延，我真的已经有投票权到现在了还没有去投过票，这个是我有点难以置信。以我的个性跟我的成长背景，我竟然没有进过这个义务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今年也有点好，对，今年也是没投。可是我想说就像这位点友分享一开始他说身在自由台湾，自由民主，自由无价。我特别喜欢自由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自由不代表着形式上的自由，而是也代表着你有不表态的自由以及任何决定的尊重。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珍贵点。然后所以如果大家听到的 podcast 还没到投票截止，而你又想要表达自己意见的点友们，记得把握机会出门投票。好，那我希望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临时想到没写在我的稿里，但是我突然真的很想分享这件事情。曾经有一度就是相对比较不民主自由的朋友问过我，他问我对于选举的看法，他觉得就一群民众选完之后然后整个国家空转，然后遭到了一个奇怪的，大家选完之后才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跟他说就是民主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有一点过程，你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它不是那么的单纯的就是美好，但是它的成果却是可以确保不会因为过去的一些成规或是过去一些人事物让整个大的一个国家大的一群人走到了一个不该走的一个方向。它是一个保险机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以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过程来讲，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好了，那记得投票啊，不投票也可以，因为就是这是我们的自由。好，今天点点小碎念就到这边，祝大家晚安，拜拜。Go
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